没想明白。大理这人呢，别的方面都挺好，就是疑心太重了。这不，自打跟老婆雪云说过过几天要出差，他就发现雪云的态度不对了，表现得特别兴奋，还对他说：“你快出去几天吧，省得我每天早起给你做饭。”照说哪有这么巴不得丈夫快点出门的老婆？大理心里就开始一上一下起来，觉得雪云长得漂亮，别看三十好几了，很多人都说她看上去还像一个在校的大学生。莫非这雪云背着自己有什么事儿？打这儿以后，大理的心里就一直是嘀嘀咕咕着。出差那天，大理疑惑惑地走出家门，晚上九点的火车，他提前20分钟到了车站，刚检票，手机响了，是顶头上司打来的，说有新的任务，让大理明天陪领导去趟北京，今天这趟差事换人。这大理正对雪云不放心呢，不叫出差巴不得，于是赶紧退票回家。谁知走进家门，屋里黑洞洞的，雪云不知去哪儿了。大理觉得很奇怪，正想着自己该怎么办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念头来，这雪云绝对想不到我现在回来，不如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他要是带人回来，我岂不可以把他们给逮个正着。可是躲哪儿呢？大理在房间里东看西瞅的，最后看上了卧室里那张双人床，床底下又宽敞又隐蔽，既能让自己听到动静，又保准雪云不会发现。打定主意后，大理立刻连人带行李钻进了床底下。过了会儿，大理听到床下电子门咣一声，接着是雪云上楼用钥匙开门的声音，不过进来的只有雪云一个人。这大理不免有些失望了，但他转念一想，雪云当然不会傻乎乎的直接把情人带进家来，肯定会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大家都睡熟了才叫那家伙来。大理只好耐心地在床底下等，可是一直等到雪云关灯睡觉，大理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举动。大理不由得在心里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太多疑了？他想从床底出来，可又怕惊了雪云，而且怎么解释自己的举动呢？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，大理忽然听到卧室外面小屋里发出咚的一声响，好像是有人跳了进房间。大理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，自己家在二楼，后面的小屋外面有个防护栏，从一楼很容易就能爬上来。看来雪云是真的背着自己在外头有花头了。大理心里的火呼呼的往上窜，浑身的血直往上涌。他捏紧手里的拳头，心说：“哼，等着，老子这回饶不了你们。”但奇怪的是，这人在后面小屋里磨磨蹭蹭的，不知为什么，差不多十几分钟以后才到前面的卧室来。一看雪云睡在床上，他就直奔床前而来。大力在床下气得把嘴唇都咬出血来了。雪云惊醒过来，问了一声：“谁？”那人压低声音说：“别喊。”大理心里恨恨地想，你小子也知道干这种事见不得人。只听那人又对雪云说道：“躺着别动，快把你家藏钱的地方告诉我。”不对呀，听他的恶狠狠的口气，大理意识到事情不对头。近来楼里发生好几起失窃事件，这小偷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了屋，哪是什么雪云等情人呢，原来是来了小偷了。这一刹那，大力觉得自己很对不起雪云，心里直骂自己该死。这时大力突然发现头顶上的床板怎么抖得不行呢，一想肯定是雪云被吓得不轻，不由得一阵心疼，便也顾不了许多，伸手就去逮小偷在床前的那两只脚脖子，狠劲儿往床底下一拉。那小偷还没反应过来，被大理突然这么猛使劲儿，膝盖在床框架上一磕，哎呦一声大叫，连摔带下昏倒在地上。大理在床底下喊他老婆：“雪云，快去喊人。”雪云听出是大理的声音，胆子大了，立刻从床上窜起来， 拿起床边的拖鞋朝小偷脸上猛一阵打，一边打一边喊道：抓小偷啊，我们家来小偷了。邻居们听到纷纷从家里跑出来，有的还赶快打110报警。警察一到，带走了小偷。据说他就是那个近期连续在楼里作案的家伙。后来大李和他老婆雪云双双被评为小区里的见义勇为好公民。只是雪云没想明白，大李那天为什么要钻到床底下去。大李说他估计小偷那天晚上会光顾，所以就特地钻到床底下等他。雪云对大李这种解释是将信将疑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